欢迎大家收听第27期的《犯不着》。距离上次录音已经是29天，也就是一个月前了。我们始终保持着每个月一更新的这种非常稳健的更新步调。然后我们上一期录完了之后，其实北京就，过了没一些日子，北京就可以堂食了。然后呢，当然堂食没几天之后又不行了，局部地区又不行了。然后今天录的时候应该是19号。三里屯部分地区，反正又可以堂食了。昨天跟一个朋友吃饭，那个朋友也在三里屯那边开酒吧，就吃着一半饭，就整个人非常的 emo。吃饭的过程中一直就是特别难受，然后聊一半就收到一个短信说给我们看，然后上面写着就是昨天说明天就是今天可以堂食了，然后整个人精神抖擞，就一
但
下
是
就
他这个
支棱起
通
来
知都非常突然，导致我看。
非
老
常突
郭
然，
就是阿米口
非常
主
突然。
厨的朋友圈说，虽然通知明天可以堂食，但我们还来不及备菜。
对对对，就是之前不让堂食也特别突然，就忽然说就不行了，就明天就不能营业了，都不是不让堂食，就不让营业了。然后这次也特别突然，就说你们明天就可以营业了，就反正。这个时候咱们也没也不能怎么着，
对
吧？
就是先感恩戴德呗，还
能
怎么着呢？
哎，对，就是把你原本你的东西又还给了你之后，你就是得跪着。
对，好，少
谢谢爸爸。
说这个吧。
是，我们这次，哎呀，说实话，就是你要不提这事儿，我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录的。
大家听一下，
就是一个是
听一下这句话的那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每次选题都是我想的。
嘿，哎，你这种抓住一切机会夸自个儿的这个劲儿，真的值得大家学习，值得大家学习。
那你说我们今天聊啥？
嗨，本来我们是想说，就本来你说你上周要去深圳，然后我本来可能7月份要去，想说是哎。要不先聊一个深圳，结果没想到你不也没去成，然后我估计我能不能去也不好说了。那我们就聊之前的一个选题，这个选题也是田洛老师想的，就是关于这个个人口味的事情。其实不是个人口味了，就是我们想聊一聊口味这件事情，
很广义的，
对不同人的一些影响。对，就是。人的口味是怎么形成的呀？然后包括口味这件事情有没有惯性啊？口味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呢？然后社会对于个人口味的这个影响到底会是怎么样？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聊这个话题？
因为就是从我做家宴以来嘛，包括我写公众号的菜谱，我也发现很多就是口味这个东西非常的多元化。但是即使我以前写菜谱的时候内心已经有这个设定，就是我知道有些菜谱是一部分人喜欢，另外一部分人完全可能不喜欢，然后有些菜谱可能会大家都会比较喜欢一点，就是我会知道这个点。但是呢，我在就是做家宴包括跟很多朋友面对面吃饭的时候，感觉这一点就是体会得更加明显。我有时候比如我一个月内做2到3次家宴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菜单是没有太多更换的，但是来吃饭的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后来有时候就会问他们说，今天这顿饭你们最喜欢的菜，就让他们每个人排一下序，就是稍微选一下自己最喜欢的，或者是相对没有那么戳中自己的。然后我就发现基本上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然后呢，我又发现有一点点小小的规律，就是他喜欢的菜跟他自己的，地域啊、饮食习惯呀、啊，包括，他尤其是这个饮食习惯，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没有发现的，这个习惯是可以联系上的。后来我就慢慢的，
比如说
掌握到了一些规律，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自己很喜欢喝茶，然后呢，我以前没有觉得说喝茶跟这个吃饭的这个联系有那么的紧密啊。然后这个朋友他喝茶，我观察到的点是他喝茶的口味很淡，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喜欢喝浓茶的，
就不是喝艳茶的那种，
对对对对，
是吧？
他就是喝的非常清淡的那种口味。然后呢，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吃的菜，他就特地指出了猪肉、 羊肉，就是这种腥膻味会比较大的，
动物味道很大。
嗯，然后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羊肉，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猪肉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没有那么喜欢的，然后他也说他不吃任何的内脏和任何动物的头头尾尾。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他不吃内脏的吗？
他就是任何有可能有异味的东西他全部都排斥。
嗯，
而且这个跟他喝茶喝的淡，
辛香呢，辛香料呢，
辛香料就是他喜欢原味的东西，就是很淡的食物的原味。
嗯，
就是他也吃不了辣，也吃不了很油的东西。
哦，好清淡。
对，就是我以前没有发现说清淡，这个事情。我知道有些人是吃的很清淡的，但是我没有把它跟喝茶喝的很淡这件事情联系起来。
嗯，
就是我发现他对于茶的理解是很细腻的。嗯，所以我那一次给他做的一些菜，他很喜欢的一些点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凸显食材原味的菜，比如把茭白炸一下，然后那个茭白的甜度变得非常突出，他就当时就觉得哇，
嗯，
就是很喜欢。但是恰恰是同一道菜，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就说很单调，就是那个朋友是很喜欢在外面，就是我对他没有那么了解，但据我观察，他还比较喜欢在外面吃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餐厅，就是相对比较丰富，然后江湖菜也吃的比较多，然后自己还开一些那个就是比较大众化的餐厅。对，他就喜欢口味稍微重一点点的，就是这是我当时观察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你有联系到这些人的比如说家庭背景或者是生长环境？
那倒没有，因为这俩朋友就是跟我关系没有那么的密切，我就只能从他的饮食习惯和朋友圈观察到的一些东西来下结论。但是
那就是说这两个人的口味怎么讲，就是还很一致，对吧？就是说他吃东西跟他喝东西的这个方向都很一致。
对，就是他重的就都喜欢重的，淡的就都喜欢淡的。但是这个淡我的感觉就是说有时候当一个人跟你说他吃的清淡跟他真的实际吃的真的很清淡，这是两回事儿。因为我碰到很多人会说他形容自己的口味我吃的比较清淡啊，我吃的怎么样，但是你一看其实可能味精味儿挺重的那种。我的界定里面我觉得那就可能就不算清淡。
是，我觉得这事儿可能跟什么星座血型也可以挂一挂钩，就搞一个什么24口味人格
分
析
什么那个什么 LN 什么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个东西。我觉得口味这个东西其实是
可以测出来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冒犯到一些朋友不过我后来我有一次发现他，当他说他不吃猪肉羊肉和所有内脏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把不吃猪肉和不吃羊肉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后来在其他有些朋友的身上也印证到了。就是我还有朋友他也是属于他不吃白猪，他只吃黑猪，黑毛猪。
这能分得出来，
他能分得出来。然后他觉得白毛猪都有异味，然后他也不吃羊肉。
就撇开个人挑食的因素，
他可能确实有他这个分辨的这个道理跟他的口味的那个挑剔的地方。
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人呢，就是你也很难讲挑食。这个人跟我讲说他不吃他几岁之前没吃过的东西，我忘了是几岁，是十岁还是多少岁，我具体忘了一个数字。但是那个岁数之前他吃过的东西他都吃，那个岁数之后，就那个岁数之前他没吃过东西他一律不吃。
他真的记得那么清楚吗？
对，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他觉得我可能吃过，那他可能就会吃啊。这个东西我没吃过，第一选择是不吃。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也不少，其实就是他 他食物的喜，怎么讲，也不能说喜好，
饮食习惯，
就是他，这我觉得也不一定算饮食习惯，就是说他对食物的包容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就是他只喜欢这几种，然后他就只吃这几种，然后其他的其实也不是很想去尝试，因为真的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儿待的时间长了，觉得大家都喜欢吃，但后来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其实对这件事没有那么大的所谓，而且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反而不喜欢在吃这件事情上花过多的人。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聊久了之后，然后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比较爱吃，然后一问对方的忌口，他就能够啪啪啪说出来他忌口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你问他平时不太讲究吃的那些朋友呢，你问他有啥忌口，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有啥忌口，因为他永远在选择他比较安全的那个范围的食物。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忽然就想到，哦，这个东西我不吃，那个东西吃。
对，然后他这个时候，我感觉，当他认为他忌口的东西，我重新总结一下这句话，就是当他没有意识到他忌口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陌生的食物端上来，他不吃的可能性还挺大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跟性格非常像，就你有时候问这个人你觉得你自己脾气怎么样，哦，我觉得脾气可好了，我从来不生气怎么样，然后就是动不动就炸了，
对对，
就是
他就没有察觉到他有这个挑食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以前我们总聊说，就是为什么觉得家长不挑食，就是因为家长不吃，他们就不做他们不吃的东西，所以看上去就是不挑食。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对口味影响特别大？
我觉得家庭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家，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当时很喜欢跟同学在街边，就是放学之后买那个街边的小零食，然后湖南那种放学的街边的小零食都是那种辣的，你知道吗，就都是菜，其实都是凉菜，什么拌豆腐干啊，拌那个蒜苔啊，就是我们叫蒜苗丝儿，然后拌腐竹啊，还有萝卜干儿啊，就是
听着很下饭，听着很下酒，
一个比一个辣，然后都特别辣，然后那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是放学买零食最多的，因为回家要可能二十来分钟嘛，你溜达回家就吃完了，那是我吃辣能力的巅峰，简直。因为每一个都很辣，然后你又跟同学就是较着劲儿在吃啊，你知道吗，你就不能示弱，就一个比一个吃的辣啊，吃完了我当时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解辣的方法，就包括吃完辣的之后再狂喝一顿牛奶啊，或者就是清水漱口，然后稍微吐掉一点点那个，对不起，可能这个地方有一点那个恶心，就是吐几口痰，就是没有会没有那么辣，但是那就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吃辣的巅峰的状态，就特别能吃。但是当我其实我们家吃的是没有那么辣的，就是湖南家常菜就是很正常的水平。然后当我到了大学之后也还能吃辣，因为当时整个的环境就是你在外面点这个人均十几二十块钱的小烧烤啊，或者是小火锅啊，都还很辣。等我自己做饭，然后到了北京之后，我也不是完全有意识的做这个转变，但是很多家常菜就是没有找，可能因为北京的辣椒品种比湖南湖北那些地方要稍微少一些，然后我就做的辣菜就没有那么多，结果慢慢的吃辣能力就越来越弱，我现在就是比你应该还不能吃辣。你为什么最近就是我印象中好像你找了很多很辣的东西来吃？
我小的时候跟你一样，就是我大概初中阶段是我吃辣的巅峰，就是那个时候中学就去吃那个学校门口的拉面，就是我跟另外两个同学吃，大概三个人能消耗掉拉面馆一碗辣椒。
哇，
对，就是我们那个拉面汤最后是黑色的，就是辣椒一层，然后由于太辣了又特别烫，所以要怼半瓶醋进去就把清汤拉面就做成了酸辣粉，然后那段时间大概是我吃辣巅峰。然后后来 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也还可以，
嗯，
但是你知道国外其实也没有多辣，
嗯，
国外辣都非常的弱，
嗯，
就是那种 pickle 的辣椒啊，顶不起，就有个老干妈，老干妈
也，
就是，
也就那样，嗯，
也就是那样，它对，就是它不辣，但它很咸，所以你也没办法多放太多。然后回来之后就得了，你叫什么支气管炎，
嗯，
之后就不能吃了。就是得了支气管炎之后你就没法吃特别刺激的东西，吃完以后你就狂咳不止，对，然后那个气管就会痉挛，然后就收紧，就很像哮喘的那种状态。就曾经在路边就是咳到
吃啥吃到辣成这样，
不是吃啥，就是因为你平时也会咳，就是你走在路上可能空气不是特别好就会咳，然后咳到就是就整个人就倒在地上，然后从那段时间我其实就不怎么吃辣，然后最近反正感觉那劲儿又回来了，可能就上了岁数之后胃就退化了又可以吃，又可以吃。然后这东西也是逐渐慢慢培养的，就是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去吃个什么重庆火锅吧，然后你就跟他一块吃，然后就是如果自己自己其实也很少会想到吃，但你跟朋友去，然后你就随他们点，比如说吃个重庆辣，或者是你就跟着一起吃，我觉得就可能还行，就还是能适应，就很能迅速回到当时的那个状态，就能适应起来。我觉得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自己算是对口味适应能力比较强的，就是大多数东西除了香菜以外，我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东西，所以觉得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你说一个人口味能不能改变，我相信如果你有这心的话其实是能改变的。之前我看福霞的那个书，他讲他刚来中国的时候，就是对于就是你知道西方人对于
海参皮大，
对，就是这种，对对对，就是蹄筋海参这种质地的东西就吃不惯嘛。他一开始他说他也吃不惯，但是他说他不知道哪一天忽然就开窍，就体会到这个东西的美好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个状态的，就是很多情况下你拒绝吃某种种类或者是某种口味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你确实不喜欢或者你确实讨厌，可能就是不想试，或者你是带着偏见去尝试的，然后试完了以后就印证了自己的这个偏见，说我果然不喜欢它。但其实那个不喜欢没有什么缘由在，就或者说它的立论不是那么扎实，但你要多试几次，或者你试过好的时候可能印象就会有。
我小时候印象还很深的是，其实我特别小的时候是葱姜蒜和香菜都不吃的，你现在完全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我爸爸妈妈是双职工嘛，然后我奶奶带过我一段时间，她不吃，然后等我回到我爸妈家，就是晚上是回爸妈家吃饭的时候，他们正常做，我就很挑剔，然后当时我妈妈就很不高兴嘛，她就觉得就是我奶奶给了我一个很错误的示范。但是我也是，对，我也
是，
我大概是到读大学之后，就是因为到外面就没有人惯着你，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你又不想跟同学，
就是爱吃不吃，
对，然后你跟同学吃饭的时候，你又不想显得自己过于不合群，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改了我很多挑食的毛病。就我在家的时候，很多葱姜蒜是比较大概小学初中就开始慢慢的就吃了，但是还有一些挑食的东西，比如我小时候是完全不吃鳝鱼、泥鳅。河鱼都吃的很少，因为我就是懒得搞，懒得弄那些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当时就对这一类的食物的那个口味会比较的钝化，因为你没有样本量，你就没有感受说这个到底怎么好吃，或者它怎么做更好吃。就是这一部分的样本量是我上大学之后才养成的，就相当于是我的口味，可能尤其是对于某些特定食材的口味，是后来自己才慢慢有意识的去规训它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是肯定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当时就是完全拒绝。后来我发现我有个哥哥嫂嫂，他们小孩挑食的时候， 他们有一点引导的就非常好，虽然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偏题啊，但是我觉得对于个人口味的这个包容度的影响也很重要、
嗯、
就是因为小孩看很多食材都是陌生的，他看起来他都不想吃、
嗯、
然后我哥哥嫂嫂就是不会特地去把这个食材标榜的非常奇怪，或者说是去劝他吃、
嗯、
说你、
嗯、
哎呀宝宝你试一试、
嗯、
他们从来不搞这个、
嗯、
他们就自己吃的很喷喷香，然后那个小孩就会、
嗯、
因为他就是觉得说我要模仿大人的那个操作，我就直接自己去吃，他就根本不需要劝他，就是你完全是用那个身体力行的去影响他，我觉得那个对我还启发还挺大的，就是所以我现在也很少说这个东西有可能谁会不喜欢，我就尽量想说我把它描述的可能好吃一点、
嗯、
然后如果有个别的雷点、
嗯、
我提前说出来、
嗯、
那可能大家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是我记得是不是邓岩之前聊过，就是给孩子就是喂不同蔬菜的时候、
嗯、
他好像是说就是不要可以描述这个没见过的东西，就是不要重点突出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把它融入到你日常的生活中，你就是今天忽然加了一个新的菜，你也不要刻意的提，你就是端上桌然后正常吃，孩子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之前没见过，可能就
对，你要给他搞得那个如临大敌一样，他就搞得非常紧张，
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就可能真的是随着岁数大了之后，我会忽然意识到我某一个年龄段的食物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太在意，或者说没有太体会的某一个时间段、
嗯、
但是随着就是真的随着岁数变大了之后，你会开始想找之前就所谓寻找原点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找某一个时间段你接触过的食物的印象。
对你来说是哪个时间段呢？
可能就小学初中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能那段时间对我影响还蛮大的。我最近几年有在刻意的，就是以前我爷爷很喜欢在家里折腾菜，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为了一道菜舍得买一本书的那种人，然后他自己在家会捣鼓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作为小白鼠就吃过很多，但大多数我真的都已经忘了很多了，但是就是忽然会某一个时间点就想说，哦，我是不是曾经吃过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要怎么做、
嗯、
然后这不是因为大概得有大半年没回天津了，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疯狂的想吃天津菜、
嗯、
然后就开始自己在
家。这个你觉得是就是基因里的东西，还是因为儿时记忆让你现在有这种就是想法？
我不知道，我把这件事情跟我疫情前的经历会联系在一起，就是还能出国的那段时间，我2019年、2018年出国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中国味这件事情、
嗯、
就我之前从来没有过，就是无论我出多远的门然后待多久，
我
其实都没有。
那次
我
们2019年我们不是一起去日本吗、
嗯、
然后吃了几顿之后，然后不是就去我师傅那儿吃了个川菜，你就说特别的御贴，因为吃了好几天那个日料。
是的是的，对对，就是之前我从来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就是我连吃多少顿西餐或者多少顿这个餐那个餐、
嗯、
我都 OK， 但就那几年开始忽然有一种说，哦，我可能真的需要在某一段时间没有吃中餐的情况下我要吃一顿，就19年跟你咱们年初去日本的时候就也是这个状态，然后年底我不是去了趟西班牙嘛、
嗯、
然后到了巴塞罗那之后第一顿饭，哦，都不是第一顿饭，就是吃完 Roca 之后就晚上回到住的地方已经10点了，然后搜了一下附近有家日本拉面就疯了一样跑去吃，就不是为了吃拉面，是为了吃饺子。
但是西班牙菜已经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了。
对，西班牙菜已经是西方就西欧洲里边最符合中国人口味的 烹饪方式了，但是不行，就是你就是要吃。然后甚至我到马德里的时候还又去了一家川菜馆。
有，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犯不着播客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好像跟蒋寻聊过这个问题，蒋寻好像是说有一个那个研究的结果，就是你体内的那个
菌，
对，就是菌群的影响，然后这个菌群又有很大因素是当地的发酵食物可能会给你造成的影响。我后来发现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不是有一段时间去日本去的特别多嘛，然后我就是可以一个礼拜不吃中餐。当时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就是被规训成就是不需要这个味，然后我后来又有好长的时间没怎么吃辣椒，但是一旦当我开始吃上辣椒炒肉，我跟你讲那个魂就回来了，你知道吗？就归
位
了
是吧？
然后我马上就知道，哎，今天这个辣椒炒肉它哪里做的不好，就是那个灵魂深处的那个认可度。然后DNA 就复活了，然后马上就会吃一个礼拜左右的香菜。就是有时候不是你没那什么，就是你没有唤醒你的那个基因，知道吗？
我觉得真的可能就是需要一段时间拉得很长之后，某些东西真的就在你身体中沉淀下来了。然后那个东西平时就在那儿，你察觉不到，但你偶尔失去了，空窗了太久，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哔哔哔的叫了。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我的口味其实还是变化了很多了，因为我在读大学之前，就我十七岁去读书，到现在其实我在外地的时间可能比我在家里的时间暴露年龄了，就是甚至更长一些。然后我现在每年回长沙的时候又比较少嘛，回去的几天我就是一般都是拉着我妈出去吃，就不想她在家里累，然后我也想探探店，然后吃完之后我就会拉肚子拉好几天，就吃几天拉几天肚子。然后我当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已经吃不了香菜了，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假湖南人。后来我发现不是，就真的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油太大了，你知道吗？就换一家油小一点的，或者是我妈做一个同样口味的，我就一点事儿都没有。
我觉得对你来讲，近十年的饮食习惯对你现在的那个胃口成型，
我现在菌群已经有所变化了。哎，我觉得口味还是有可能有变化的，就是其实最多的一个影响就是现在人吃外卖吃的比较多嘛。你有时候觉得这个外卖的口味刚刚好，它不油腻，然后不咸，但实际上不是的，它仍然会比你在家做的那个口味要稍微重一点。
肯定。
因为我每次看到有些人说我的口味要怎么淡下来，我就也觉得，对，你除非自己做，然后去扭转这个就很难。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就是我先生有时候晚上会自己叫个外卖，他就要吃烤串，你知道吧？然后他慢慢的他就吃的咸度会比我要高一些，就有些菜我觉得刚刚好，他就经常说淡了，然后他说淡了也就算了，他还把那个白仲元就是白老师的视频翻出来，就里面有字幕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他说白仲元说，你把菜做的好吃，但是要做咸一点，这样呢别人就只会说这个菜好吃，只是有点咸。但你如果把一个菜做的太淡了，虽然好吃，别人也会说这个菜没味儿，然后他给我看，我觉得无话可说，我觉得好有道理。就是你只要把菜做的好吃，就但凡咸，别人也只会说有点咸。所以他现在就一直在说我做的那个菜的口味比他稍微能吃的淡一点。
哎，但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尤其这段时间在家隔离了时间比较长之后，可能更多自己做。就尤其之前就是也不能叫外卖的时候，就自己在家做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菜咸是一方面，但即使不那么咸的话，你喝完了以后还是觉得会出现钠超标的感觉，就是味精放多了的那个感觉。就有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咸，但它可能会放很多味精，你同样会能感受得到，就是所谓 钠含量超标的这那个
对
那个劲儿。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外面的菜口味特别重，而且当它到那个口味特别重的时候，你才觉得那个菜有味道，实际上是它的味道没做进去。就是它可能肉里面的味儿很淡，就如果是大块的肉，它里面的味儿很淡，它就得在外面外置很多调味，比如说酸的、辣的呀，或者是就是茄汁儿啊，就各种，它就得在外面上
再勾个芡，
就给它弄得很厚重。但实际上里面你又觉得没味儿，那你只能用外面的那个很浓的味儿来给它冲一下那种感觉，所以就其实是。味道的里外不平衡做的不好，然后导致吃到了不该吃的那么重口味的东西。
哎，但你看，其实这件事情正好从侧面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人的口味这件事情是会被市场规训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比如说你买衣服时尚品或者说每一季流行的东西都在变嘛，但吃东西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变的，就是每几年就会流行一段时间，流行一段东西，对吧？之前有奶茶或者是
芝士蛋糕啊，
鬼街就你就看鬼街，鬼街就是以前是从烤，对对对，烤翅、烤串、水煮鱼、牛蛙、小龙虾，对这个东西就它其实也在不断影响和规训你的口味，然后有很多东西你不一定喜欢吃，但你看大家都在吃，就觉得我可能也应该喜欢吃吧。
我看过一个那个时尚博主说，他说他一直觉得某一个单品很丑，但是因为他铺天盖地的广告，结果就大家就每个人都说这个很美，他有时候就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自己的那个审美有问题，但是他还比较坚定，他说这是市场在做了一个错误的导向。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很多网红的食品，它受众是比较也自己本身愿意传播的年轻人，然后他也比较喜欢去赶这个时髦，然后就经常会有那种感觉，说你不吃这个你就落伍啦，你不觉得它好吃就是你口味有问题的那种，很错误。
还是小红书上的话术是吧？
要 Q 的，反正就是，但是小红书现在有时候会反过来说，这个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它难吃吗？就是会反过来拉一些那个同盟军，还挺有意思的。但是难免会有这样的印象嘛，因为商家造势，他其实肯定是这样的。你说像黑松露吹的那什么，我就是很讨厌那个味儿。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自己是否坚定，就明确自己喜不喜欢哪一种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难能做到的，就是如果成本低的话有的时候还行，如果成本高的话确实挺难的。就我有很多不喝酒的朋友，但是坚持说茅台可以喝。
哦，他就是因为完全是因为茅台的这个市场形势。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我说你看你平时又不喝，但茅台不一样。
他这个其实不是口味的问题，这是他社会身份的一个认定的问题。
对，但你也很难就是把口味单独拿出来说这是一件独立成系统的事情，他肯定要结合到
对他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这个口味是
社交属性啊什么的都是有的。比如说你看，比如说陈老师只喝勃艮第，
哎，
这不一定是口味的问题，
这是品味的问题。对不起，你把这一段剪了吧、
哎、
我天哪，我都听不下去。
哎，那我这段可不能剪。之前就之前的这段。那我问你一个可能会挨骂的问题啊，就你觉得口味这件事情有所谓高低之分吗？说实话
我觉得有吧。因为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审美也是有高低的，它不能说是审美是主观的，就是没有高低之分。那这样的话这事儿还有啥好说的，对吧？只是说有时候大家不愿意去得罪受众嘛。但是我们说实话，我们播客听的人也比较少，所以就可以随便说没关系。但是品味跟审美我认为这俩应该是等同的，在这些事情上面它肯定是有高低的。那你说什么样的口味是更高更好的，我觉得 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不会说淡的就一定好，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嗯，
因为有时候淡的是它实际上是味道没做够，我并不认为这是好，因为现在有些人会觉得说淡就一定比浓要高级，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口味的高低在于它的层次感和它的丰富程度和它的这个比如说它是否明确，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去吃的某家西餐厅是吧，然后我觉得它的口味做得很不好，就是它虽然很丰富很有层次感，但是它的口味做得很模糊，就是我记不住它，我认为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吃比较喜欢喝勃艮第，就是我觉得它比较有个性，然后层次感比较强，然后也比较丰富，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它在红酒里面是我最喜欢的，但我没有办法说这个是最好的，只是以我现在浅见来讲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口味。
是，就这件事情其实有几年了，就是说爱吃辣的人都比较穷嘛，
这个肯定是有社会因素跟这个历史的历史原因的。但是辣也有很高级的辣，就是
是我但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它统计的方式有点讨巧，
我觉得
就那个感觉就是你要说的再直白一点呢，就是有一种说你爸是男的所以男的都是你爸爸，
就是完全等同了。
对，我觉得你不能因为就是看到了吃辣的就辣椒消费量的地区的经济水平，然后推导出就吃辣就跟穷这件事情有关，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扯淡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无论是口味品味还是审美这件事情，我觉得门槛很低，
每个人都可以评论，
但是你要对，但是你要往上爬的话，或者说你要研究这件事情之后，你会觉得说还是有一定难度，或者说有一部分可以值得拿来做衡量标准的方法。
对，
然后
我觉得为什么说辣不是一个，就是在很多人界定里面它不是一个特别高级的这个口味，我们就不说它是痛觉这件事情啊，因为它还是在这个大的口味体系里面，是因为它大部分时候把辣做的太刺激了，就是它把轻微的辣跟中度的辣的这种很适当的表达的这一部分完全去掉了，直接就走到了那种很极端的方向，所以就容易
就是属于餐饮业的奶头辣。
对，所以它就没有平衡感哦。我刚刚对，我应该补充这一趴就是口味里面比较高级的一类还是平衡感会做的要更好一点，就你不会说这个是特别酸的或者是特别辣的或者是特别甜的，它要么得有个东西有个骨架在后面，要么得有个东西能把它拉回来一点，就是你要说极端的酸辣苦甜肯定是不好的。
但你看市面上其实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特别辣的一类和特别甜的，
这它有上瘾，
就是，
上瘾性，啊，
能瞬间给你带来快感的东西，
它有上瘾的那个东西啊。
就跟刷抖音是一样的，我也刷抖音。
我还发现一些很细微的观察，我觉得爱喝 whisky 的人比爱喝红酒的人口味要重，
是吗？
因为 whisky 是相对比较重口味的一类酒，你可以回头观察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朋友圈的样本量里面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也有少数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认识的徐总他就是爱喝威士忌，然后但是吃饭的口味很清淡，对，他是比较特例，但我认识的其他的很多朋友大部分就是相对来讲吧，比喝红酒的要稍微口味要重一点点。
我觉得对，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就这个人的口味其实是特别统一的，就是他喜欢喝什么跟喜欢吃什么，非常非常表里如一。我很少见到就是什么都 喜欢，或者说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假，你知道吗？就不太可能，根据我的观察，
嗯，
除非他就是特别，
嗯，
特别的，真的是啥都懂，就是从我们还没有意识培养这个口味的意识的时候，
嗯，
他就很广泛的涉猎，那真的是天赋异禀。
嗯，
一个男性，你看我，你作为一个男性，你会喜欢所有类型的女性吗？
嗯，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危险？但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换一种，
你换一个安全的问法，你换一个，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对，
感觉很危险，
你换一个问法，
就。对，你比如说你喜欢猫，会不会喜欢所有品种的？
对，你肯定是有一个偏好的嘛，那就跟吃饭喝酒也是一样
的。
你要是
不，但是我想说，我见过有一类人，就是他吃的跟喝的相似度没有那么大，或者说他吃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统一，就他可以吃口味特别重的，但同时他也非常欣赏那种很纤细的。
有没有可能他根本没吃出来呢？
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确实挺厉害的，
因为我的感觉是说，
嗯，
如果你吃重口味的，你肯定会对纤细的那一部分的有影响，
嗯，
对，感受
一
定会弱一些，
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
嗯，
你除非像那个满汉全席里面去洗那个，
对，就更弄舌苔
什么的，洗舌苔，
对对对，
否则还是挺难的，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他是啥都吃他也啥都点评，
嗯，
但是因为我可能打交道的没有那么多，
嗯，
我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每一个都完全踩到点子上。
嗯，
可能这一趴聊的
有
点太明了。
留着吧。
但是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吧。我是觉得我是倾向于认为说大家口味是比较统一的，就是没有说特别跳出来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跟性格什么都很相似，
嗯，
就是说你很难把其中某一个东西单独拿出来说，就是吃的喝的或者跟口味相关的东西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能贯穿起来，包括他抽什么样的烟其实你都是有迹可循的，就喝咖啡喝茶喝酒然后饮料然后吃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抽什么样的烟，就这一套东西甚至我觉得可能跟用什么样的香水都能穿得
上。 对，包括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嗯，
你说到这一点，就是我跑日本跑得多了之后，他们不是好多餐厅不让用香水吗？
嗯，
然后我就基本上完全把香水戒掉了，在戒掉之后，
嗯，
我觉得我的口味好像又淡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
嗯，
只是说它错综复杂，
嗯，
那个螺旋形的就各种因素影响起来，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心理暗示的部分，
嗯，
但是慢慢的我就把这一趴几乎完全戒掉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嗯，
就是你不去深究它不会体现出来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它是非常表里如一的，
嗯
嗯，
是的，
他还不像有些人体现他的性格，他还有演的部分，是吧？他可以演得非常的亲切，
嗯，
或者是非常的那什么。
嗯，因为你吃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特别下意识的，
对，
就是有的时候都不是选择了，你直接就点了，我吃这个，
对，
我喝那个，都没有什么所谓选项，就是说这几个你选哪个，你就直接拿了你想要的那个。这都是非常下意识，我觉得，所以这个东西感觉比性格测试
更准。因为有时候对，因为有些人他对于性格的那种选项，他是有意识的，
他是可以
演
的，
在掩饰。
是的，
嗯，
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你做性格测试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样子，但实际上不一定。嗯，
是的。
但口味这个东西真的非常下意识，
嗯，口味除了那种就是我非要说，
嗯，
哎，我就是吃的很清淡，吃的非常的高雅，嗯，但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你就看他吃不吃就行了，
看他到底吃多少，然后而且有时候他吃一个东西他不见得能说出里面就是最戳中的那个部分，就是有些东西淡呢，它淡也有淡的精巧之处，他虽然吃了但不一定能够 get 到这一点，
嗯，是，所以就是想了解一个人的话就跟这人吃顿饭，我觉得 有非常多的信息在这顿饭里边能掌握的。
我觉得感觉我们这个选题聊完之后反而变得更大了，就是是一个人性的选题。
对，我隐约记得是有类似的影视作品的，尤其日本非常喜欢搞这种，就是吃着吃着饭然后就破了案了什么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迹可循的。
我以前看有一个那个说破案的，就是说他识破了有个人是个间谍，因为他点了他不该点的东西之类的。
哦那个、
反正
你我记得好像跟锅包肉有关，是什么？
我都忘记在哪儿看到了，反正就是非常细微的，你是当地人一定会知道的一个梗啊。你还想到有什么补充的吗？
哦，对，你不是还说训练口味这件事情吗？
哦，训练其实我觉得训练口味有一点点违背人性，就是你懂那个意思吗？
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已经沦陷在这个，对不起，我就拿螺蛳粉举例子吧，就是我已经沦陷在这个螺蛳粉的漩涡里面，然后你让我把自己的口味训练得非常的清淡，那首先我其实是一种需要戒掉一个戒断反应的克服的训练，所以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困难。
哦，你指的是这种，但我觉得除非就是有什么特大的外来因素要求，
身体原因，
你去了一个，对，比如说你身体原因就是不能吃螺蛳粉了，或者是你去了一个没有螺蛳粉的国家，要生活工作一段时间，那个就没有办法，那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是我们其实日常中很常见的训练口味，或者说味觉判断，你学红酒的时候会有那个风味轮
啊，我有那个酒鼻子。
对对啊，然后你要不断的训练说，哦，这是哪个庄，这是哪块田，这是哪一年的，这是什么。
这个我也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刚刚开始喝红酒的时候，里面有一些那个风味的元素提取的就没有那么精确嘛，然后我就会先去看答案，就是因为我喝到的是一个很融合的酒，然后我对于酒的品鉴我可能有自己的直觉，就是我喜欢哪个风味的什么样的，但是我就提炼一开始会提炼不清楚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香气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可能先去看了答案之后给大家对号入座之后慢慢的就突然能 get 到，比如说这个里面有丁香的那个香气就可以训练出来，但是就是需要有意识的多喝。
对啊，你其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咖啡也是，你多喝之后你很多风味也能就是辨别出来，然后吃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会自己做，然后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基准点，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因为如果你这个东西一直在外边吃，其实你对那个味道是特别模糊的，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加了啥，你也不知道它用了啥，但你
尤其是酱料类的，就是，然后我有时候在后台就会有人问我这个菜怎么做，就是有个他们应该是加了某种酱，我说那就说不清楚了。
是这个东西，你真的只有自己做完之后，你再吃外边做的，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差别，说哦，他可能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是我没加的，或者说我这个东西的味道他那个没有是因为什么。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训练就是反正是需要自己一线的去接触，去很直接的去接触，然后扩充样本量，如果是训练口味的话。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对，就是多尝试，然后尽量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多尝试，就是什么都试一试。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也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拔得特别高，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们这是一个人的节目，
可以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告别了。
是的，我们一个月后再见。
一个月后再见，可以的。
行，那今天就这样呗，拜
拜。 嗯。